彼得前书第五章，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管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阿门。
那么，非常感谢汪婷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彼得前书最后一章，第五章1到14节。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教会是正面临逼迫与思念，所以到了书信的结尾，彼得将目光从受苦转向如何在苦难中站立得稳。他特别劝勉教会的领袖。年轻信徒以及所有神的儿女，要以正确的态度服侍神、依靠神，并警醒抵挡仇敌。我们准备分三个部分来分享。1到4节是忠心牧养神的群羊，5到7节是以谦卑的心彼此顺服，8到14节是警醒抵挡魔鬼，仰望荣耀的盼望。我们先看。第一部分，1到4节，忠心牧养神的群羊。彼得首先向教会中的长老说话，他不是以使徒的身份发命令，而是以同作长老的人来劝勉他们。这也看见了，使我们看见彼得的谦卑。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如今，彼得将主的托付传递给教会的领袖。彼得提醒长老，不要出于勉强，也不要为了利益，不要辖制群羊，而要甘心乐意牧养神的教会。在旧约里，神常以牧人自称。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必致缺乏。”以西结书34章更责备那些只顾自己不顾羊群的牧人。神说：“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因此牧羊从来不是权柄，而是责任；不是管理，而是照顾；不是控制，而是服侍。”主耶稣在新约所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真正的领袖不是站在前面接受掌声，而是愿意为群羊付代价。领袖不是地位，而是生命影响生命。其实神看重的不是职分，而是我们的生命。今天，即使我们不是牧师或是长老，站在家庭中，父母也是牧人；在小组里，组长也是牧人；在职场中，主管也有牧养和其他人的责任。神托付给我们的人，我们是否用爱心照顾，还是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呢？第二部分是5到7节，以谦卑的心彼此顺服。接着，彼得将焦点转向所有的信徒。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然而，彼得并没有只要求年幼者顺服。他接着说：“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这也是整段经文的这个核心。为什么神特别看重谦卑呢？彼得引用箴言。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是撒旦堕落的起点，也是人远离神的重要原因。从圣经中，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正是因为受到如神能知道善恶的诱惑，想要离开神的权柄，自己做生命的主。巴别塔世界同样显出人的骄傲，人们企图靠自己的能力传扬自己的名，而不是荣耀神。底波贾尼撒王曾因自己的强盛与成就而心高气傲，结果被神降卑管教，直到他承认至高者掌管万国。相反的，摩西虽然肩负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重任，却被称为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也正因为摩西的谦卑与顺服，神大大的使用他，成为旧约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因此，圣经一再提醒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使人依靠自己，远离神；谦卑使人依靠神，经历神的恩典与能力。真正蒙神使用的人，不是最有能力的人，而是最愿意降服在神面前的人。以我们主耶稣为榜样，腓立比书2章就说：“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却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神的国度里，高升的度永远是先降卑。在人看来，降卑似乎是软弱，但在神的国度里，谦卑却是蒙恩高升和被神使用的道路。彼得接着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忧虑，是因为想掌控一切。谦卑的人知道自己有限，神无限，因此愿意交托给神。真正的信心不是控制未来，而是把未来交给神。”真正的平安也不是环境没有问题，而是知道神仍然掌权。8到14节就是我们的第三部分，警醒抵挡魔鬼，仰望荣耀盼望。彼得最后提醒信徒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从创世纪开始，撒旦就在工作。他引诱夏娃犯罪，试探约伯，试探主耶稣。今天仍然借着世界的诱惑、罪恶的试探、错误的教导、灰心与怀疑，攻击神的儿女。如何抵挡魔鬼呢？彼得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不是靠人的能力，而是靠神。”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教导，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包括真理、公义、平安、信德、救恩、神的话语。苦难不是永远的。彼得安慰信徒：“你们战胜苦难之后，那诸般恩典的神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兼顾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是彼得前书重要的总结。苦难有期限，荣耀却是永远的。在旧约中，约伯经历极大的试炼，最后神使他加倍蒙福。约瑟也经历牢狱，最后进入王宫。大卫经历旷野，最后登上宝座。神从未应许没有苦难，却应许苦难之后有恩典。本书的结语，站在神的恩典中，彼得在书信的最后说：“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前书第五章带给我们三个重要的提醒：第一，要忠心牧养神所托付的人；第二，要以谦卑的心彼此顺服，把忧虑交给神；第三，要警醒抵挡魔鬼。坚守信心到底。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了挑战，但神仍然掌权。所以苦难不是结局，恩典才是结局；征战也不是结局，得胜才是结局；眼泪也不是结局，荣耀才是结局。也愿我们弟兄姊妹都成为忠心的仆人、谦卑的门徒、警醒的勇士，直到我们那位大牧长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好，今天呢，我们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是，我们是在依靠自己还是在依靠神？彼得提醒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生活中，当面对家庭、工作、健康、儿女教育或经济压力时，我们第一反应是焦虑、担心，想办法掌控，还是先来到神面前祷告托付？有哪些事情我们一直放不下，不愿意交给神的？第二，我们的生命是否活出谦卑与榜样？彼得劝勉信徒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也要提醒属灵领袖要做群羊的榜样。在家庭、教会和职场中，我们是否愿意聆听别人的意见，接受提醒？别人从我们的言语、态度和行为中看见的是抱怨、骄傲和自我，还是谦卑、爱心和基督的生命？第三是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是否保持清醒？彼得提醒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在现今忙碌的生活中，什么事情最容易使我们远离神？是手机、网络、工作压力、世界的诱惑，还是对灵修和聚会的等待？有哪些具体行动可以帮助我们更亲近神，持守信心？
好，谢谢周弟兄哈，这个很全面、很仔细的分解这一章的经文。我们读到最后了哈，彼得前书讲到最后一章了哈。那彼得讲的这些东西哈，都是从他的生命的经历体会哈，神给他的启示而来哈，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提醒的哈。我们谦卑的、虚心的去领受哈，这里的话都是对我们自己讲的哈。那这里有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就是最后他提到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能被魔鬼吞吃的啊，他要找啊，魔鬼要找，找才能找到被吞吃的人啊。那我们就围绕这一点可以去思考一下哈，什么样的人会被魔鬼吞吃？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个上下文里面，他讲了至少四种啊。如果你再扩大到全本的这个彼得前书的话，那会找得更多啊。哪些的人？我们不要落到这种被魔鬼吞吃的地步哈。那我们应该避免哪些的事情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向哈。
第一个问题哈，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在讲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可以掌管的，因此我们要交托给神哈。那一位姐妹就分享在关于公司里就是升职的问题哈，她说有些人呢，他们是非常厉害的哈，就是用一些世俗的手段呢来博取领导的这个 他的喜好，然后这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很难跟他们去用这样的手段去争取利益的哈。他说，因此就祷告求神挪去他里面那一切与世俗唯有的这些心思意念哈。然后他就觉得就会有很多的平安。那在旧约里面，关于列王记下哈，这个犹大王西西家在面对亚述王希拿基利的围城和羞辱时哈，他当时也是走投无路之下，那将亚述王的恐吓信呢带到圣殿哈，然后在神面前展开并切切的呼求。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走投无路之下，然后西西王就把这个书信就展开在神的面前哈，然后他的祷告就是首先就是赞美神啊，然后说承认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独一创造天地的真神。第二就是认清仇敌的虚妄，然后第三呢，他就是祈求拯救的这个焦点哈，那最后他就神就成就了他的祷告。那当然我们也是哈，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像西西王一样哈，把我们的这个书卷展示在神的面前，然后求神完全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个人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求神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就是属灵的这个怎么讲这个阶段的，可能在起初我们就像西西王一样，用钱去贿赂这个亚述王，到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会把书卷展现在神的面前。但是逐步逐步训练的，通过这个得到了益处，训练了以后，可能就会蛮完全的，在开始的时候就会来寻求神。那关于到第二个问题哈，我们就利用彼得前书5章5节哈，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其实很多时候，当身边的人或者是说长老或者是说牧师提醒我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受教的灵。那如果说我们里面总是抵挡，又有自己固有的这种思想和固有的话术的话，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哈。哪怕一点点，别人对我们的提醒，其实这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哈。然后关于第三个问题，属灵的征战问题哈，属灵的征战问题其实无处不在哈。包括在家庭、在工作、在婚姻，其实，魔鬼哈，他首先拆散的就是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比如说，很多时候，我记得上一次 Maggie 讲到哈，她跟她先生的这个例子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关于魔鬼要拆散婚姻的一个问题，一个见证哈。所以就是对我们就是要警醒，时常要警醒，在这个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魔鬼撒旦的搅扰是无处不在，所以我们就是要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他。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生命能否活出谦卑的榜样？我们有三个见证哈。第一个呢，就是吴伯伯对妈妈的感恩，他觉得他妈妈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做生命的见证。因为作为母亲，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会同意的，就是他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不求任何回报，付出的很多。无论是青春还是最后身体都衰老哈，所以呢，他就从妈妈那儿学到了很多很多，这也是我们感恩刚刚过去的这个父亲节，然后呢，在1个月前的母亲节哈，上帝赐给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和母亲，让我们学习他们付出、他们敬虔的榜样哈。第二个见证呢，实际上是没传道。为我们分享的他们教会，这个周末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也纪念了一对老夫妇哈，他们现在已经80多岁，年近90的一对老夫妇，他们在庆祝他们的钻石婚姻，已经结婚60年了，好多好多没传道过去没有见到过的家人，就是那个信徒哈，都来纪念这对老夫妇的这个钻石婚姻纪念日。他们为什么来呢？他们就都在回想， 这对夫妇对自己生命的引领哈，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的帮助。所以呢，这对老夫妇实际上是开放家庭，在很多需要的孤苦无助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就帮助他们。所以这些受过帮助的人，他们当时帮助一点也没有求回报的，得到了帮助，得到了成长哈。所以他们是纪念为神付出、辛勤付出、不求回报的这对夫妇。所以，而这对夫妇现在呢，夫人是不能开车了，先生呢有一点 dementia 哈，所以呢，他们现在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他们就觉得很亏欠，他们反而心里觉得亏欠，就觉得我们现在没法帮助别人，我们是应该是帮助别人的，而不是应该得到帮助的哈。他们真的是活出了耶稣基督舍己的好榜样。然后呢，第三个见证呢，也是实际上是梅传道，他当时在年轻的时候在普渡读书，求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年轻的一个 fellowship，一个团契呢，叫 Hope Fellowship，叫希望团契，但是呢，被大家称为 No Hope Fellowship，就是大家都认为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团契哈，因为没有活力，没有神的话语。后来，梅传道和他夫人每天晚上祷告。有一天，神的话就是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5章2到3节，同时进入他和他太太的心，神在对他们说话。我们要去付出，我们要去帮助。所以呢，他们没有去发任何怨言，他们就开放自己的家庭。从开始的2家到他们离开普渡的时候，变成20家。这些家庭都得到了帮助，得到了鼓舞，得到了神话语的引领，哈，这些都是活生生的见证。那也求我们自己能够，不管我们是牧者还不是牧者，哈，我们实际上就像雪英姐妹说，我们自己当父母的，实际上言传身教啊，我们都在牧养他人，我们能不能做好神赐给我们地上的这个管理的这个职位哈，这也都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哈。像今天的话语真是很宝贝。那同时也是我就不按照问题分享了。刚才的三个见证，那第四个我们的分享呢，实际上就是当我们自己活不出神要求我们的啊这些因为我们经常会觉得话都能明白。话甚至会背，但是我们活不出来哈。我们自己的苦读啊，我们自己的这个无助，埋怨，好像还是会经常出来。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真的是要求神哈，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话语，它是最有力量的。那今天实际上梅传道是带我们思考和让我们不断的去想，有两段经文。一段就是以弗所书4章31到32节，哈，要让我们彼此以恩慈相待，不要在发怒的时候。对，第二个就是箴言告诉我们的，含怒不可到日落啊。这两个可以时刻提醒我们，让我们把苦毒挪去，把我们的怒气挪去，让神来带领。那第五个呢，实际上也是我们一个姐妹的分享啊，就是说。如何就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馈吧，就是我们依靠自己还是依靠神？当灾难突然来临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的不是什么哈，我们自己是不可依靠的。那姐妹分享的就是突如其来的2大灾难，一个是母亲最爱的母亲突然去世，还有呢自己呢一下身体遭受癌症的这个侵袭哈，他的心情会落到低谷，而当他开始认识神的话语降临，他所记住的就是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哈，应当义无挂虑。这个神的话是有力量的，不靠自己，要靠神，一切征战中只有靠神引领我们走出低谷。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在普渡那时候，我们一直都是在学生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家庭主呢，都是教授 professor 他们组织的，那么我们就转去家庭组了，就在那里服侍，就是服侍这几年之后才来到 Chicago，就是这样。
那我们先从牧师提的这个问题出发哈。那提到这个魔鬼哈，如吼叫的狮子。那魔鬼在这个启示录12章9节里面，其实有提到他的4个名字哈。一个就是提到他是龙，就是形容他的非常的残暴凶狠。还有一个呢，就是古蛇，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诱惑夏娃吃禁果，所以联系到他的诡诈诱惑，哈，然后就是魔鬼，还有这边的魔鬼，也就是他的诽谤控告，还有一个就是撒旦，撒旦的话就是说他是与神作对的，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哈。那这边特别提到，他是一个魔鬼，像吼叫的狮子，来寻找可吞吃的这个可吞吃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个。像这个狮子的话，它要吞吃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它是埋伏在一个地方，伺机等候，好，看准了机会，然后突然的出击，好。但是也就是说，它是在一直在那边默默等候着的，好。然后它要寻找的是那些软弱的、好弱小的、离队的啊、那些个小动物，好。然后呢？但是他被，当猎物被他抓住之后呢，猎物也是可以反抗的，哈，不是说被他抓了就一定被这个狮子给吃掉了。所以联系到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也是的，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被魔鬼吞吃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参加集体生活。我们远离神，哈，因为他后面第9节特别提到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众弟兄我们是大家一起，不是一个人独自分担。好，然后我们也要积极的参加教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这个成根的平台也是的，每天一早我们大家一起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当一个集体的力量的时候，你紧紧跟上队伍，那这个狮子它就不可能逮住那个。落后的那个小猎物来吞吃哈，那然后我们也提到说这个这个狮子的话，它的吞吃啊，它不一定是吞吃我们的肉体，它要摧毁的是我们的信心哈，让我们远离神哈，然后它破坏神和教会的关系哈，让我们不能结出那个属灵的果子。那结合今天的经文，我们联系到魔鬼他要吞吃的是哪一些人呢？就是在前面就是提到那个忧虑哈，我们要将这个忧虑卸给神。那之所以会忧虑，是因为我们的心思哈，更多的专注在世上的这些个事情上哈，我们担心我们的身体啊，担心我们的事业啊，担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所以属世的这些事情就像四福音书里面提到，就像荆棘一样，就缠住我们，不能让我们开结果哈，结出百倍的果子来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私欲哈，我们的忧虑担心，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提到的神阻挡骄傲的人，好，所以这个骄傲也是的，我们内心的我们的骄傲这个也会让我们远离神，被魔鬼吞吃，好，然后我们还有想到的是就是贪财的人，好，我们小组讨论到贪财的人，好，财富，也就是说我们在世上的这个追求，好，还有那个就是我们没有信心，对神有怀疑的人，好，不经常亲近神的人，远离神的人，好。这几类人都会被魔鬼所吞吃啊，然后我们也有讨论到周弟兄提到的这个第一和第三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我们要将忧虑卸给神，然后就是我们要依靠神哈，这个就是提到了我们如何来抵挡魔鬼。抵挡魔鬼的话，我们就是要来多多的亲近神，我们来多读圣经或者读一些属灵的书籍，我们全家团契，我们全家灵修平台，好，然后就是 第三个问题就是面对这个属灵征战，我们要如何保持警醒？哈，这个保持警醒也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每天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亲近神的话语。哈，然后还有就是以弗所书那边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哈，我们要用神的兵器来抵挡魔鬼。好，把时间交还给长老。
好，谢谢小平讲得太清楚了。我只提一点，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提到，刚刚小平讲的，穿上全副的军装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他讲了很多，用真理啊，用福音啊，用信心，用救恩，最后讲到要用神的道，还是要用神的话语，多读圣经。刚刚小平讲的。把圣经的知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面，魔鬼诡计一来，你就知道怎么对付他。
那么第一题，我们是在依靠自己还是在依靠神？我们组统一达成的共识就是，现在发现自己的，嘴上讲着依靠神，但是大部分还是依靠自己哈。标准答案是依靠神了哈，但实际上实际生活当中很多的层面发现我们没有依靠神。那么其中有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你说了，就是真正是否依靠神，不是看你说了，说了没说。而是你不是在乎你说什么，而是在乎你那时候心里边在想什么哈。我们说了好了，这件事就交托给主了，但是我们常常去挂念这个，这个事情的进度，什么人再去弄他，到什么程度了等等哈，我们就经常说，哎，那这事交给你了，然后说完之后呢，是不是就会来抱怨一下，你怎么这样啊？你还没弄好哈，好了没有哈？那我们时常就是把儿女交给主了哈。结果呢？时常打电话或者用言语哈操控哈这个儿女的这个生活哈，然后也不敢去完全的把它交给神哈。那么就说我们常常会说就说交给神了，但是我们心中会知道那种焦虑、那种掌控感、那种担心，都可能反映着我们真的没有交托给神啊。在这点上，用那时候的心态来检验我们是否交给神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是否生命活出了谦卑与榜样？我们这组也没有谁敢说自己活出了这个谦卑榜样呢。最多就是说的，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哈，我们还在活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里边在彼得前书当中讲到的是这些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常常这个年轻的呢，觉得自己有见识年轻有力量。接触的新事物比这些年长的要多，有时候觉得不能够服从年长的这些管教，还有这些属灵的带领，还有这职分上的一些决定等等。那么在这点上呢，特别操练我们能够学会去顺服上帝在教会当中所放下的权柄，在家庭当中所放下的权柄，比如说我们这些要听牧长的话呀，劝勉呐，那么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啊，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啊等等，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实际的要考虑一下。那么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哈，那么有一个老板和一个员工在一个公司上班哈，结果呢这个员工呢，他平常在周末在教会是做招待的啊。这个周间的时候，老板让员工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周末聚会的时候，员工让老板坐哪儿他就坐哪儿啊。你坐第一排啊，他就坐第一排；你去坐第二排，他就坐第二排。所以就顺服了。这就表达一种在这个顺服啊。所以我们是否也有像这样子的老板和像这样的员工呢？那么求主能够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顺服。第三个属灵的征战，其实这个常常是，这个我们时常会失败哈。就比如我们哈，这个就我们小队出去哈，我们小队出去有时候很辛苦的啊，有时候很辛苦，一天做工完之后呢，哇，很疲惫，疲惫的第二天就跟着何牧师你们这个早晨的晨祷一起来灵修，大家又夸奖了一番，就觉得哇，昨天的太棒了。得胜了，而且今天早上得了夸奖，今天要么中午出去搓一顿吧，哈，吃一顿大餐，这个开始不警醒，哈，就怎么去庆祝，哈，去庆祝，结果他肚子填得饱饱的，哈，哎呀，所以这个有时候不警醒是时常会出现的，哈，会觉得自己有不警醒的资本，我这么辛苦，我应该可以这样子了吧，哈，常常我们在 对，会放纵一下了吧？常常我们在自己觉得得胜之后，就发现在言语上、心态上很多的不警醒。我们讲一些不该讲的话，觉得没问题。反正昨天我带了5个人信主，今天随便讲一讲没有关系了哈。那么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常常要警醒，也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这个小队。接下来的几天的行程当中，我们到27号结束，也都能够过时常警醒的生活，
结束了就不进行了。
结束了继续警醒哈。
啊，谢谢，他讲的也很有意思的一点哈，就是这些标准答案我们都知道哈，答案是什么哈，但真的把那个答案哈放在心里，用心去领受哈，用心去回应哈，那个才带来生命真实的改变哈。
我觉得前面的四组都已经讲到，所有的基本上都涵盖了。我们这组主要就是围绕着，就是说第八节的，就是真的是勿要警醒啊，谨守警醒，因为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在这里就是可以想得出来，就是。有是可吞吃的，还有不是所有的人都被狮子吞吃掉，那我们如何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去保持这种警醒的心啊，不被狮子吃掉？那我前面有小组分享的，就是说，我觉得已经都分享得非常好了，就是可能有哪些特质的基督徒会被狮子吞吃掉？那我们应该做他的反面啊，做他的反面。那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啊，无怪乎就是有顺境逆境啊。如果在顺境当中的时候呢，人就很容易依靠自己哦，远离神，然后靠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哎，就很不错，然后容易生出骄傲。好，所以在这里的话，神其实让我们要有谦卑的心啊，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谦卑啊，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话题。就是容易就是在人在顺境当中的时候靠自己啊，然后远离神。另外就是说，还有就是，如果你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呢，就是过得不顺的时候呢。有的人说，那可能我来依靠神，但有的时候啊，更多的是我们可能也是远离神呢，因为你会觉得就是说，你软弱疲乏了，你觉得好像神可能没有呼求，没有应允你的祷告啊，或者是你在寻求当中的时候，你沉沦下去了呀，还有就是你的身上的担子太重，然后你好像把你压垮了哈。那牧师在这里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心要像翻斗车，就是要真的是要不断的就是要把忧虑的压倒我们的那些东西，要不断的卸，要卸给神哈，因为他顾念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不断的去信靠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些忧虑卸给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再重新站立起来哈。所以真的是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务要有警醒的这样一个警醒谨守。我们在第四节也谈到过，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警醒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要有坚固的信心，要有坚固的信心，因为唯有坚固的信心，凡事倚靠我们的神，那我们才会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站立得住。因为你，就是怎么讲，就是更多的时候是你的骄傲，可能也是容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也是缺乏这样的一个谨守警醒的心。说1000到10000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以基督为中心，还是以你自我为中心？你是真的是愿意来信靠神，无论在逆境顺境，你都愿意来依靠神，还是靠自己？那你在生活当中，你是怎么衡量自己的？如何解决冲突的？如何应对困难的？如何利用资源的？如何对待别人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对付的哈。虽然这一章它看上去开头是在做讲座长老的呀。讲这个带领信徒的那个牧养者、牧养人，但是后面他仍然谈到的是众弟兄姊妹哈，所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 保持这样一颗警醒的心，永远愿意信靠我们的神，永远做一个就是敬虔的，有爱的，不发怨言的这样的一个信徒哈。那好啊，我这样的分享
好，
几乎
谢
不需
谢，
要补
非常
充的。
好，谢谢 Maggie，谢谢每一组的分享啊，都非常棒啊！读完彼得前书了，大家记得今天这些经文从彼得的口里讲出来哈，特别是骄傲这一点哈，他以前是很骄傲的人，你看福音书里面讲话最多的门徒，就是他哈，这个所有的其他的门徒的话加在一起都没有他讲的话多，但他常常讲错话哈，常常冲动，常拦住耶稣上十字架，然后说自己别人都跌倒，他自己不跌倒，他以前是很骄傲的人，但他现在教导谦卑，那他是怎么学习的呢？就是。不怕犯错，犯错以后要起来啊！犯错以后要认错，要悔改呀！啊，大卫犯很大的罪，但是呢，他肯悔改啊！所以怕就怕就是犯了错，硬着心继续往前走，不听劝啊，牧师讲的话也不听啊，长老讲的劝勉也不听啊，那这个就比较难办了哈。跌倒不可怕，可怕的是跌倒了不起来啊！硬着心犯罪。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肯悔改，那是最可怕的哈。所以这些非常宝贵的信息哈，盼望常常存在我们的心中哈。好，我们来复习今天的背诵经文，我们来读两遍哈。彼得后书
彼得
一
后
章
书
二
一
十
章
到二十一到
二
四
十
十
一
节，
节，
第一要
第一
紧
要
的
紧的，
人该
第一
知
要
道，
紧的
经
人该
上
知道，
所
遵
有
守
的
纪
预
念，
言
没
没
有
有
可
可
随
随
意
意
解
解
释
释
的，
的，因
因
为
为
预
预
言
言
从来
从
没
来
有
没
出
有
于
出
人
于
意
人
的，
意的，
乃
乃
是
是
人
人
被
被
圣
圣
灵
灵
感
感
动
动
说
说
出
感
的
动
话
话
来。
来，
彼
神
得
的话
后
后
书
书
一
一
章
章
二
二
十
十
四
到
到
二
二
十
十
一
一
节。
节。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彼得前书对我们说话，也求你帮助我们学习谦卑，并将一切忧虑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也赐给我们警醒的心，在各样环境中持守信心，依靠你抵挡仇敌的攻击。也愿你帮助我们成为忠心服侍、彼此关爱的人，在家庭、教会和生活中活出基督的见证。也求你亲自坚固我们，添加力量，引领我们每天都走在你的旨意中。也感谢你今天的带领，愿你的恩典、平安常与我们同在。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主。